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上上周枫木分享了马太福音23章16到22节，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那这一段经文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本末倒置。上周白牧分享的是马太福音23章23、24这两节经文，文士和法利赛人讲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萌虫他们就滤出来，骆驼他们倒吞下去。那这一段的核心是什么呢？白牧的总结是：因小失大，或者避重就轻。而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马太福音23章25到28节。那这段经文讲，你们洁净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那么这一段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呢？那我对它的总结是表里不一。好，那在正式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有平安。我们也祈求您赐福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浇灌。求您自己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更求您预备我们的心，使您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能够扎根，能够生长，能够结果实，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祝我们仰望您，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交在您的手上，求您亲自的同在，并且求您大大的祝福。我们仰望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要思想的这四节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四节经文呢，它其实讲了两个比喻，而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表明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外表敬虔，但是内心污秽。首先，关于杯盘的洁净这是一个古人的遗传和古人遗传有关的。马可福音7章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指责门徒用俗手吃饭就是根据这一类的遗传所以马可福音对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就是7章2到4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他们都是历代拘守。那么根据常识，其实人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杯盘是用来盛食物的。那么是外面干净更重要呢还是里面和食物接触的那个方面干净更重要呢答案当然是里面更重要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生命就好像杯盘但是他们外表光鲜就好像故意这个做很长时间的祷告故意在人前行善这都是外表光鲜，但其实那应该更干净更应该干净的内心确实污秽的这就是表里不一外表好看不过是伪装，是表演其实这个里面不是那个样子的，里面是不干净的这是表里不一，也是假冒伪善。而坟墓的比喻也是如此这里主耶稣也是使用了一个当时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传统来说明问题。犹太人每年会在逾越节前把这个坟墓粉刷一新以避免来过节的人不小心触碰坟墓而不洁沾染不洁那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正好是这种大规模的粉刷行动或者说是一个运动刚结束所以主就用这个大家都熟悉也正发生在身边的事来讲解这个道理那这个比喻表达的和前一个比喻一样外表的光鲜和内部的污秽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外表光鲜而内在污秽是上帝恨恶的啊！这种表里不一就是假冒为善，而这样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所以今天啊，想特别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啊，生命的内外的问题啊，生命的内啊与外啊。那第一个方面啊，想和大家讲啊，神看重人的内心啊。有一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啊，讲撒母耳去膏啊，上帝选择的那一位啊，这个被膏者啊，那当然是大卫了啊。但是这个撒母耳开始不知道啊，所以他这个当上帝指示他是在耶西家，但耶西有好几个儿子啊，所以撒母耳就一个一个看啊。那尤这个尤其是哈、啊、这个看见这个、啊、这个以利亚。啊，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六章说，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啊，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啊，意思说这个我面前的这一位啊，一定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因为以利亚一定是哈、啊、气宇轩昂的啊，外表看上去哈、啊、这个具有领袖气质的，对，但是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啊，不要看他的外貌啊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啊，为什么呢？啊，后面这经文很重要，而且我们非常的熟悉啊，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啊，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上帝看重人的内心。那么为什么上帝看重人的内心啊？因为人的内心啊，代表一个人真实的生命品质啊，而一个人的外在的言语也好，行为也好，其实都是他内心的流露啊，或者说是他内心所结的果子啊，所以这个就是人一个生命的内与外的关系啊，外在的是表现是果子，内在的才是源头啊。所以圣经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啊，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啊，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你心里所充满的或者你心的这个品质啊，那就会表现在外在啊，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其实都是一个心灵的真实的状态的反应啊。也因此啊，法利赛人的善行啊，即使我们不考虑他的动机啊，他的善行其实也不怎么样啊，也一定是表演的成分多啊，而且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善啊，他们里面没有怜悯，没有爱，没有那个好的品质啊，所以怎么可能表现出真正到位的啊，而且持久的善行呢？所以主耶稣否定他们的外在表现，对，认为他们就是表演啊，在做戏，一点没有冤枉他们，对，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好品质啊，外面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好行为啊。所以圣经也说啊，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又说，啊，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啊，因为不是入他的心，啊，乃是入他的肚腹，啊，又落在茅厕里，啊，从人里面出来的啊，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啊，等等等等，啊，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啊，且能污秽人，啊，所以人的内心。啊，代表一个人的真实的生命的品质，啊，人的内心也反映他对神的真实的态度，啊，因此，上帝不喜悦人用嘴唇敬拜他，但是心呢却远离他，对，上帝要我们的真心，啊，上帝不喜悦人在表面上做他的儿女，对，每周来教会走过场，对，你这个敬拜的其实也心不在焉，对，听到的时候就在那儿刷手机。哎，啊，就心并不在那儿，并不在神的身上，啊，对神也没有多少这个眷恋啊，没有多少情感，啊，所以这个不是神要的啊。哪怕你每周都来，如果是这样的状态，也是神不喜悦的，啊。主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边找到彼得，一连三次问彼得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爱。啊，首先不是行为，而是内心的深厚的情感， 主耶稣说，这个首先要的不是我们为他做什么，而是我们的心对他是怎么样的情感和态度啊，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根本的啊。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啊，有渴慕的心，有感恩的心啊，有爱慕的心啊，那我们用言语赞美他啊，我们用行动荣耀他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哎，相反啊，没有这些心啊，你却啊这个祷告的很华丽啊，这个赞美和感谢啊，也是啊说的很漂亮，那么上帝悦纳吗？啊，不悦纳，因为这叫口不应心，对，那这就叫假冒为善。因为人的内在和外在啊是这样的一种啊，内在决定外在啊，外在反映内在的关系啊，所以主耶稣说，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啊。杯盘就代表人的生命，杯盘的里面就代表他的内心啊，洗杯盘的里面，对，然后外面。自然会跟着就干净了啊，自然就会干净了啊，所以要先洗杯盘的里面啊，先解决我们生命的内在的问题。那洗杯盘的里面啊，这个包括洗什么呢？啊，怎么洗呢？啊，我想包括两个方面啊，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要对付罪啊，不容罪做我们的主。啊，不容罪充满在我们的内心，控制我们的生命。那这一段形容文士和法利赛人啊，说他们里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你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根本就谈不上啊和神爱不爱的问题啊，而是一个内心充满恶念啊，完全被私欲和罪性捆绑的状态啊。所以洗净杯盘的里面啊，首先就在于啊胜过罪啊，不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内心被罪捆绑和辖制。虽然这个恶念啊或者不好的念头啊，就是难免会出现在我们的头脑当中的啊，这个谁都不能否认啊，这个即使主说这个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就犯罪了啊，但是这些不好的念头啊仍然是啊很自然的啊会啊出现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啊，但是出现念头和被啊这个罪性或者罪的力量捆绑和辖制是两回事儿啊。所以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哈，说哈，我们无法阻止飞鸟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可以不让他们在我们头上搭窝啊。所以这就是偶尔有念头和被罪捆绑的区别，就是这个飞鸟从我们头上这个飞过啊，这个是难以避免的啊，这个不算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任凭它停在我们的头上，甚至在我们头上搭窝不走啊，控制我们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啊。所以对付罪啊，是上帝给他儿女的命令啊。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基督徒要有信心和决心啊。虽然对抗罪并不轻松啊，甚至可能是持久战，但是基督徒不能够灰心啊，更不能够在根本上认为啊人啊这个基督徒也胜不过罪。啊，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哈，我们不要忘记啊，有太多的圣经教导我们啊，神的儿女靠主可以胜过罪啊，岂不知啊，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啊，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啊，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啊，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啊，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哎，所以这个经文这个讲的多清楚啊！啊，既有我们要起来对付罪的呼召啊，也有这个我们能够胜过罪的这个原理和保障。对，因为我们是这个复活的主，这个主啊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复活了啊，复活的能力复辟我们就能做。 啊，这个之前啊没有圣灵啊，没有这个主的拯救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信主了，对，你复活的这个生命啊在我们里面，啊，这个代替了过去的软弱的生命啊，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有对付罪的责任，并且很清楚地保证我们能够得胜。所以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啊，你们要顺服神啊，勿要抵挡魔鬼。然后呢，打不过吗？不是啊，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是能够得胜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对胜过罪没信心啊，其实就是对神没信心啊。如果我们放弃与罪征战，就是不听神的话。好，这是第一个方面啊，要对付罪啊，洗净杯盘的里面的啊第一层的含义就是要对付罪，不要让罪捆绑我们啊，做我们辖制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主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追求更爱神啊。如果一个人洁身自好啊，但心里却没有神啊，他行事为人也并非被神的爱这个激励和安慰的啊，那么他难免啊会成为一个自义的律法主义者。对，而且一个人的所谓好行为啊，在神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以赛亚说，人的义不过是污秽的衣服啊。所以满足神的不是人的不完美的行为，而是人对神的心啊，就是在神面前谦卑啊，在神面前忧伤啊，愿意亲近神，渴望这个被神接纳。所以这个心啊，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培养啊，就是这个这样的心，对，要拥有这样的心，对，要更愿意亲近神啊，也能够更爱神，对，这是我们追求的方向。为什么大卫是神喜悦的人啊？因为他对神的赞美感恩是真实的啊，是用心的。他虽然犯了罪啊，也没有远离神啊，反而来到神面前忧伤认罪祈求。而他做的这一切啊，正好和法利赛人是相反的啊，因为法利赛人是表演，但是他是真心实意的啊，所以神喜悦他啊，所以神喜悦他不是因为他更聪明，也不是因为他成就大，而是因为他心里真有神啊，他是真爱神啊。这就是萨母尔说的啊，人啊，神看人是看内心，看我们的内心对神有没有那样的渴望、渴求、愿意亲近、爱。啊，等等等等，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洁净杯盘里面的意思，啊，除了对付罪，还有更爱神。我们别忘了这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啊，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怎么样？爱主你的神。啊，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啊，就是那个爱字，对，竭力的爱他。那么。啊，人和神的关系和感情啊，可以培养吗？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哈，可以培养吗？人和神的这个关系啊，可以的，对，而且必须去培养。以前我们这个理解夫妻关系哈，就是结了婚啊就万事大吉了，对，好像这个爱的关系能够自动保持和增进。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现在大家都有共识，就是关系必须维护和经营。夫妻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也是，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哎，你受洗就如同领结婚证啊，但是领证之后还要培养感情和经营关系啊，以至于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爱的关系可以保鲜，对，而且还能够晋升。所以人和神的关系其实始终是互动的，对，不是单方面的，对，虽然是神先爱我们啊，但是我们也必须回应神啊，这样我们和神的关系才能够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啊，然后以至于晋升。哎，而且神应许我们，你寻求他，对，亲近他，你绝不会突然。所以诗篇145篇18节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啊，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啊。耶利米书29章13节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雅各书4章8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好，那更进一步我们思想啊，那我们如何的经营和神的关系？ 四个方面啊，其实我们都应该是很熟悉的哈。那我就，但是这个真理不怕这个反复讲，对，这个虽然你们都知道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的怎么样呢？啊，如果做的还不够好的话，那就需要反复提醒啊。所以如何经营和神的关系？第一啊，借着读经。但是我这个今天要讲的可能是，稍微和以前讲的不一样，对，怎么读经啊？所以今天讲的有点不同哈。那圣经包括诫命啊，也包括神的作为和他的情感表达，他圣经当中包括他讲他怎么爱我们啊，他为了这个爱我们，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的这个心肠啊，甚至很细腻的具体的描写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要培养对神的感情，啊，你就不能够把圣经纯粹当成律法看，所以圣经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这个规条，规条也很重要，啊，但是你不能够只关注那些规条，啊，和让这个圣经这个只是这个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你还要把圣经当成天父写给我们的家书，这个以前我很少讲这个方面哈，对，所以今天这也是一点新意哈。所以你看圣经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就是把圣经当成天父写给我们的家书，对，甚至有人说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啊，所以这样的说法呢有一定道理啊，虽然不够严谨，但是它有一定道理，如果就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读圣经，对，不是作为研究者和旁观者，对，或者是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和心态，而是带入神的儿女。和神的爱人的这样的角色，啊，那我们读经的感觉和收获就一定是不一样的，啊，杜甫有一句诗哈，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们读圣经有家书抵万金的那个感觉吗？我们有这个还把圣经翻来覆去的阅读啊，字字句句都能够安慰温暖我们啊，有那样的感觉吗？所以没有的话呢，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所以把圣经当成家书阅读，啊，把自己带入儿女和这个亲人的这个角色来读经，啊，我想我们的收获一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啊，借着读经我们更亲近神，啊，借着读经我们更爱神。第二个方面就是借着团契，啊，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哈，说到底，上帝和人的关系，不只是一对一的关系。更是上帝和圣徒群体的关系，所以上帝很多的作为是针对圣徒群体的，所以上帝的这个要求的敬拜和赋予的使命啊，也有这个整体性的层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这个好像独处的时候寻求神的时候，你有点好像感觉找不着神啊，但是在聚会中呢，就有与神同在的感觉啊，这个就是圣徒群体的特性啊，所以。聚会啊，也是上帝设立的蒙恩之道之一，但这其实不是说是人的心理作用哈，不是心理暗示，对，而是神工作啊，本来就有借着群体运行和借着群体显现的一个特性，对，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啊，不可停止聚会，所以聚会啊，对于我们和神的关系更近，我们更感受到神更爱神，也是有重要的作用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祷告，这也是我们常讲的哈。祷告就是与神说话，与神说话非常的重要，这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也是我们可以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哈，就是没有人的关系可以不用交流，可以不用说话，还能够保持良好和增进的，所以。这很多的婚姻的问题，对我们做牧师的哈，就是也发现哈，很多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在于这个丈夫其中一个这个让婚姻这个关系不好的夫妻关系不好的一个原因哈，就是丈夫不爱理妻子，不爱说话，对，就是结了婚，反正倒是也不到处乱跑，但是在家里也不说话，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看报纸，然后刷手机呀，但是不理妻子啊，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夫妻关系出问题。而面对这样的这个情况啊，牧师我想至少我们几个牧师啊，我们一定会这个建议啊，这个丈夫要突破， 我们可能不会这个鼓励妻子哈，就他就这样改不了，你就忍着吧。我们是会啊鼓励啊这个，或者是建议，甚至是要求丈夫必须突破啊，因为我们也相信啊，就这方面的缺陷啊，无论是先天的你不爱说话，你还是后天的也没受过这方面的这个好的家庭影响，你都能够通过努力有所改善，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是必要的啊。作为人啊，这个人格的完整啊，和这个建立健康的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个方面不是你随他去，对，可以保持特色的，是要有所突破的，是应当改善的啊。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如此，也得说话，对，所以祷告是必须的，是不可替代的啊，是不能够用我啊这个读经啊，这个开发我的这个理性，我这个深入的这个发掘这个经文的含义，并且这个去好好的应用，那些都是好的，都是必要的，但是祷告也是必要的，是不能够用其他的方式代替的，对，而且也是可以操练可以进步的啊。但是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啊，就好像我们和这个妻子的关系一样，你保持你的特色，不说话的特色啊，这个你恐怕这个婚姻关系不会变好啊，可能是越来越糟糕。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如此啊，如果在祷告方面我们不操练，就随他去啊，那恐怕最后的结果就是和神的关系啊，你总是没有办法更近，甚至是日益的疏远啊。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啊，是比较新的，是之前我可能没讲过的。对，除了读经啊，这个团契祷告，其实还有一个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和神建立更深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啊方式啊，就是默观。这个词我们可能比较陌生啊，因为这个默观虽然是啊教会早期就有的灵修方式啊，但是后来在天主教和东正教当中它传承的比较好啊，但是在新教方面在新教这方面是长期被忽视的啊，但是现在啊大家开始啊这个重新发掘它的这个价值啊，也重新重视起来了。所以什么叫默观？对，默观啊，这个就是我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就是它是啊，就是心灵凝视。对，就是用你的心灵来注视上帝，来凝视上帝，是让心灵进入与神的这个专一的啊深入的亲密关系啊。所以它的特点就是不停留在啊理性的层面啊，而是心灵进入与神安静的专一的深入的相交啊。和这个概念有点类似的，就是东方宗教的入定，老和尚入定这个词有一点像，但是其实也很大的不同。对，因为入定是要进入一个无意识，完全可能放空啊，进入无意识的这个状态。对，但是这个默观是始终是清醒的，对，是有意识的，对，不是进入一个这个催眠的一个完全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就空的啊这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是这进入那样的一个境界，对，而是始终的以神为对象啊，是在一个清醒的状态。但是它是啊弱化这个理性的作用啊，而是让心灵进入一个与神的更深的这种关系当中啊。所以今天不更多的啊讲这个方面哈，但是可能大家也啊这个稍微的啊接着我的这个介绍哈有所理解哈。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介绍了四种啊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更亲近的啊这个途径，这个读经、祷告、团契啊，默观。对，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在这几个方面做的怎么样呢？我们下的功夫够吗？啊，读经啊，这个聚会，我放在这个前两个哈，这个是第一、第二，因为就是说，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这两方面做的还不错，还能做到，哎，就是还是聚会很稳定，对，也是能一年读一遍圣经啊。但是我要说啊，就是这两个方面只是初步。你千万不能够因此满足，好，就止步于此。对，但是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啊，聚会也不稳定啊，读经一年也这个读不了一遍啊，那就太差了。对，但是即使很好，这两方面都做到了也还不够啊，你还要到我想第三步啊，第四步，对，要祷告 甚至要进入更深的心灵和神的那个相交。所以我们在 这个心灵的这个操练方面，在洁净杯盘的里面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求神帮助我们。好，第三个方面，这也是最后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警惕假冒为善。因为整个的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从这个第一次是我讲的这个，然后是枫木白木，今天又是我，已经讲了四次了，还没讲完，下一次还要接着讲就所以从23章的13节一直到36节，对，我们至少讲5次可能6次，对，就宣告了8祸，而且8祸针对的都是假冒为善。所以可见假冒为善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多么的值得我们警惕。那为什么假冒为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呢？因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假冒为善的人是被私欲充满的人为什么有的人会假冒为善呢？假冒为善的本质就是表演，对，而表演其实也是需要用心用力的有的人不喜欢官场，为什么？因为厌恶或者懒得逢场作戏，不愿意去表演。但是有些人却很适应这个官场就是很卖力的去表演，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一定是极其的渴望表演带来的名利，对，所以名利场上最多假冒为善的人，而假冒为善的人也一定是格外利欲熏心的人，而这样的人不仅神厌恶他们也必然对他人造成伤害，对，因为他们太过自私自利了。如果他们是教会的这个领袖我们想他们就这样自私自利的人会给教会带来何等的这种伤害呢？教会会不会有假冒为善的人呢？当然会有了。我第一次讲这一段讲这一大段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对，就宗教领袖也是领袖，对，所以这个也有利可图，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这一类所以我们选择牧师长老选择教会的带领人要小心要这个看清楚这个候选人应该生活透明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都是必要的所以提摩太前书保罗给提摩太这个提醒就怎么样选这个长老选监督，对，就说这个做监督的说了一大段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然后这个在只有一个妻子然后这个儿女也这个听话呀，然后也不打不喝酒其实这些都是他生活的一个状态可见就是说你这个选那个长老，这个长老的这个生活是要被看见的，对，不是隐藏的没有那么多他这个可以伪装的这个空间，就很重要。另外呢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对，所以这一段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对，一方面就是防止他骄傲，但另一方面呢其实也要给我们更多的就是选他做监督的人更多的观察这个这样的一个时间。好，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假冒为善的人是心里没有神的人。所以假冒为善为什么那么严重？因为不仅是这样的人往往是非常自私的，极致自私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样的人其实心里可能根本没有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神是全知的，对，如果你相信神是全知的，你相信没有什么样的表演和诡诈能骗得了神，对，不可能有那么你怎么还敢靠欺骗这个牟利而且还自鸣得意呢？对，所以假冒为善的人就是靠这个骗人牟利的人，你说他心里有什么？他敬畏什么？他怕什么？他在乎什么？所以如果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假冒为善，你就还就比较好理解，对但是一个自称信上帝的人假冒为善你怎么理解？对，至少到了主说这个这一段所说的这个里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如果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恐怕他们不是普通的自私，对，不是这个信徒的软弱，而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这样的人成为教会领袖是多么可怕呀所以在选择教会领袖上我们都要真的小心谨慎。 好，最后就是还说到一点是与我们有关的，就是表里这个不一的问题啊。所以假冒为善的特点就是表里不一啊，或者说表里不一，你多多少少是具有假冒为善的性质。所以我们多数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即使真基督徒啊，你可能不见得到假冒为善那个程度，但是表里不一的问题你可能有啊，但是也要小心，对，因为表里不一和假冒为善很近。对，如果哪怕是表里不一啊，这不能说你不是真基督徒啊，但是也很危险，对，也说明你的生命一定是有问题的，有假冒为善的背后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哈。对，如果对我们自己反省啊，这个自己的状况啊，或者说有人提醒我们啊，我们有啊这个表里不一的问题啊，那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心上，对，一定要当成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好好的去对付啊，因为背后的问题，因为表里不一背后的问题啊，无论是我们太自我，太把自己的这个在别人面前的形象当回事儿，对，还是这个我们没想到啊，自己的表演骗不了神，而且会让神大大的不悦。对，无论是哪一个原因啊，是哪一种的心理，都是大问题啊，都需要赶快的清醒并且回转。而对牧师来说啊，表里不一的这个基督徒，对，比坦然暴露软弱的基督徒要难办得多啊。这个不掩盖软弱的基督徒往往是渴望得到帮助啊，也做好被帮助准备了啊，所以这个牧师就是说这个不怕这个遇见这个暴露软弱的基督徒，但是这个遇见这个表里不一的基督徒就比较头疼，因为刻意掩盖问题啊，或者已经习惯表里不一的这个基督徒往往是太自我啊，太爱面子，太把自己当回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哈啊，就不管是你是哪一种，对啊，那你太主动的帮助他，那这样的人其实往往会退缩啊，甚至逃跑。对，所以这个帮助表里不一的基督徒就需要圣灵特别的工作。对，所以最好是啊，就是在我这样的讲道当中，然后圣灵啊在我们个人当里面做提醒的工作，然后我们自己清醒，然后对付，卸下你的伪装啊，卸下你的这个壳子，对，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这个长进。对，然后牧师要帮助你才能够更加的顺利。所以最后让我们用以西结书上帝的应许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阿们。好，让我们一同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你所喜悦的是内里诚实你所要的是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主我们求你为此常常的光照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清楚的看见我们里面的问题也求你吸引我们，使我们渴慕亲近你也享受亲近你，以至于我们就时常的能够来亲近你。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愿我们常在你里面，你也常在我们里面愿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就被洁净愿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就被炼净以至于使人看到的我们不是一个虚假的人设，而是被神的灵真实更新的生命。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